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胜南。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请到嘉宾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包尼关慧君啊，为您来介绍政府在上周刚刚宣布的457签证和有关公民入籍的新规定啊，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话题。包尼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非常感谢包尼哈，今天是公共假日，也非常感谢您充用自己的时间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说到政府在上周哈，可以说是突然宣布了两个就是重量级的政策哈，一个就是有关就是废除457签证，另外呢就是收紧了就是公民入籍的规定。我们先从我们澳大利亚在很多在就是当地澳大利亚华人所最关心的哈公民入籍规定来看，那这一次的一些相关规定呢，可以说相比之前的话是有所收紧，那具体的话会有哪些新内容呢？
嗯，其实它重点就是说啊、抓住有六个大点呗。
嗯，
然后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关注，就是他把那个就是居住的那个时间呢，从四年，其中三年可以包括一些临时居住的，全都改成是四年的永居的一个就是身份的，
嗯、
就是你必须要拿着一个我们说的一个 PR 签证之后开始的居住的时间修改。
嗯嗯，
然后另外就是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就是大家超级关注的，就是一个就是英语的需那个要求。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就是，比方说他就是收紧了那个就是啊、入籍的那个考试啊，还有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加籍官的这一边的那个事情，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多人会有一些声音的，就是关注啊你怎么融入到澳大利亚的社区社会里，然后呢，最后就是把那个公民的要我们要说。人事的这一块的那个啊、那个部分，把年龄调低到16岁。
嗯，
那就是所以刚才说，就是最重要就是可能是英语了，然后居住时间，还有就是那个啊、融入的那个部分，就是比较影响的覆盖面比较大。
嗯嗯，那先说到这个居住时间哈，你刚刚提到之前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是在澳大利亚要求是住够12个月哈，现在新规定的话是要住够4年，那依然还是一个就是累积居住的时间哈。
对，其实它是这样子的，它是都是基本来说呢，它是就是在你递申请之公民申请之前的4年、
嗯，
你必须要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居住的一个时间。
嗯，
那现就是因为现在这一个4月20号公布的这一个，它说成是只是一个啊、我们说公民入籍法的一个就是重整，但是这一个因为它还没有通过我们联邦政就是政府的一个就是说 Parliament 那边的一个审批，所以它还没有现成变成是一个法律本身。
嗯，
所以按照我们现在还是现行的一个就是法律的话呢，我们的要求是4年的居住，但这4年里面呢，可以有就是只是需要你递申请之前的1年必须要是 PR 的身份，就是永居的身份。
嗯、
那其他另外的那个3年可以是临时居住的身份、哦，比方学生啊，比方其他。但是新的这一个4月20号呢，就我们出一个就是政府就修改的很紧，就把它是4年整整要变成是永居的身份。
哦、
对，所以这个其实最影响是一些可能在这里已经是生活了一段时间，比方说457的工作的人呐、啊，学生签证的同学，他们影响就比较大。
嗯，
但是一些比方说海外申请人来说呢，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没什么分别了。
哦，就是以 PR 的身份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从12个月延长到了4年。
对，他就把那个1年，现在是1年嘛，他就把这个1年变成是4年这样子，那就。
嗯，
对我们在已经在境内生活拿着永居身份的朋友来说，就影响比较大了。
嗯，那说到这个语言测试哈，你刚刚也提到，这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六个哈，这个比较大的变化里边最受人关注的一个，相当于雅思6分这样的水准。因为其实您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就是移民中介哈，因为你知道在澳大利亚移民的话，其他有一些类型的这种移民申请的话，也是需要考英语的。那以您的工作经验来看的话哈，就是说澳大利亚申请入籍要达到一个相当于雅思6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这个难度算高吗？
我这样子就是比较客观的一点去说，如果对在这里读书的同学来说呢，这一个应该是很可，就是其实很基准的一个要求，
入学要求可能差不多就要这个分数了，
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入学的要求。又或者是在这里读中学的同学来说，这一个你下一点点的苦功呢，其实一点都不难。
嗯，
但是呢，以比方说有，不好意思，
没关系。
比方说有很多人呢，他们可能是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 那如果是针对这一帮，其实为数也不少，那那些人来说他们影响就可大了。
嗯，
因为我自己个人来说，这些人对澳大利亚社会绝对有贡献。
嗯，
只是他们可能生活的群体，他们不需要他们用到太大的英语，他们有基本的英语，所以这个四个六分来说，如果真的实行，到时候我们就是国会他可以真的通过的话呢，
嗯，
其实对我们大部分就是很大部分的一个就是说家庭成员的这一边的申请人来说还是蛮有挑战的。
嗯，
因为他们其实基本的英语，我们说的一些基本生活英语可能是雅思4.5分5分这个水平，那你6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而且像对于很多哈已经在澳大利亚拿到这个 PR 的华人来说，他们希望把在就是国内的父母也办过来哈，来申请 PR 啊，然后之后也希望他们可以来入籍，就可能会想到哈，就对于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家，要考到雅思4.6，确实会有些难度。但是现在就是在按照目前政府所建议的里边的话，有个细节是，是不是55岁，就好像是从60岁开始来申请，就是来进行公民入籍的话，就不用考英语了呢？
嗯，他英语要求是这样的，他基本就是覆盖就是劳动力的那个群体吧，我们这样子去看。那小孩16岁以下，然后就是老人就是60岁以上，他们都可以豁免。
嗯。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来说，对比方说我们的父母啊这一辈来说，影响呢就可能因为父母有一些还是比较年轻刚毕业的同学，他可能拿到身份立刻申请父母的那一帮，他们父母可能才50来岁。
嗯，
那他一些就是说等一下吧，就是说你等他几年过去，等到那个年龄可以豁免，可能考公民考试都可以豁免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比较省事情。
嗯，是哈，刚刚提到一个是居住时间，还有英语语言的话，这是两个硬性的要求，也是比较容易去客观评估的。这次的公民入籍新规还有一点呢，就是要证明哈这个申请人是融入到澳大利亚社会的，这是听上去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帮助这个就申请人证明他们与澳大利亚社会是比较融入的呢？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如果是工作群体的话，这一个就比较简单。
嗯，
就是你有在这里工作，就是变成是这样子说吧，你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活，那你就是说怎么说成是你跟这个群体有交流有接触，就是不是独立只是你自己在家里。
嗯，
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看这一个公民的修改吧，不多不少会是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可能之前澳大利亚就是国家发生过一些特殊的情况。
嗯，
然后变成就是国家也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们只是单一你们自己的群体很紧密的融在一起，但是跟澳大利亚大社会没有交流，没有交往的话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是比方说如果工作的群体的话，你们工作的证明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你有融入到澳大利亚社会，因为你工作的环境就是 multicultural 很多元化的。
嗯，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小孩，那他们就是上学，那就是说登记的证明啊。
嗯，
然后你在家里的话，比方说你有参与一些，就是我自己他没有很清楚的列明出来，但是就是说这个我自己个人会这样子看法，你比方说怎么样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
嗯，
比方说因为我们其实澳大利亚很好，就是每一个少的社区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你可以参与，那你就是说证明给他看，就是说我很努力的融入到澳大利亚这个社会，这个社区里面，然后我也知道澳大利亚的就是说基本价值是什么。
嗯，
然后呢你就是这一些是很重要，因为你来到澳大利亚，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澳大利亚是什么，而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社区里，就是自己还是比方说我们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这样子，自己跟自己人完全没有融入到澳大利亚，他们也是会担心，就是说从好的那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
就是让我们可以人有时候要逼一下吼，然后就是更可以的就是说去融入到澳大利亚的大社会去。
嗯，
就是这样子。
对，您刚刚提到哈，尊重和信仰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这也是这次很多人希望在这次这个就是入籍测试里边所需要能够更加体现的更加多的一个内容哈。记得之前的话，像在这个特朗普总理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澳大利亚价值观里边有一项就是尊重妇女和儿童。所以说，像在这一次的新规定里边有这样一条是，拥有家庭暴力和有组织犯罪历史的人是不能够入籍的哈。
嗯，对，而且就是说，他有可能到时候就是基本的需要，因为现在来说，我们要入籍的话，如果我们是永居，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且没有出境太多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再重新出示那个，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个无伴就记录的一个证明。但是呢，就是新的公民法通过之后，有可能就是说那个移民部那边，他们有更大的权利去看我们的那个，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可以了解，他们是希望就是可以我们入籍的人，如果他们有一某一些部分的人，他们就是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犯罪的一个背景的话，那就是说这一个就是比较影响到一个社会大众。那当然他们不是说啊，针对你在 N 年前犯法，比方20年前我有一个犯罪的一个记录，然后现在已经是我从来没有再犯，而且我可以证明到我怎么样去改过来。我会觉得这个不是说啊，那你就不行，你犯了一次错你就不行。澳大利亚社会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在我自己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但是如果你是说你重复再犯的这个错误，尤其你刚才说过对女性，然后对小孩，这一些是澳大利亚最很抓紧的一个部分。
是的，
因为毕竟社会里面，你比方说有一些危害儿童的这一部分，对社会长期的影响可大的。所以他们这一边反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
好，谢谢鲍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哦，您好。
哎，请说，王先生。
好。
刚才您讲到就是60岁以上老人是不要考英文考试的，是吗？
啊，不需要，是可以
后面。
对，
可以豁免。那另外我再想请问一下，那他不是还有个入籍考试什么有好多问题，这个要不要考？
这个依然
入职考试也是一样，就是说他也是年龄来说，按现在他都是60岁。这样子说吧，就是说英语跟入职考是可以豁免老人家来说，但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还不是法律，所以我们
还是
要等到
对，
所以我们就要等到，应该是他们说是今年年末或者是明年年初的时候，最后的定案是怎么样？
对，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针对年龄少于16。大于60的话，基本英语跟入籍的那一部分是可以豁免。
嗯
哦，他因为原来的政策好像也是豁免的嘛。
对，原来是豁免的，对。
对，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谈到一些这个入籍新规哈，依然是处于一个议案阶段，最终要看这个参议院是不是可以通过哈，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实行的法案哈。
那就是说，他还没有通过之前，还是按老的法案在办，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就是说移民局呢，他公布是4月20号，他公布的当天他就说立即实行，但是他没有一个法律的背景可以让他立即的实行，所以他还是需要等到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政府跟就是说整体的国家，就是说医院那边，就是说把它所有都通过了以后呢，才知道最后它会是怎么样。比方说到时候他们是说所有的议员，然后他们就是说哦，我们投票决定了以后，就是不把这一个是最新的移民法，把它就是推回追溯到就是当他当天4月20号公布的时候的那个日期实行，而是在他立法的当天实行的话呢，那这一段时间已经递了，然后批出来的那些就不受影响了。但是如果是说他移民局一直拖拉，你现在把申请递上去，他拖拉到新的法出来的时候呢才批签，那你就有可能会受影响了。
就会有一个落差，时间上的落差。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要看移民局了。
对，
那我个人对你说。
就是说现在提申请的话，他就作为空档期，他也不按老法，也不按新法，是不是意思？
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就算是中介或者是大家的朋友，有一些可能也是会选择4月20号冒一个险把申请递上去，然后就是说看他怎么样来处理了。对，
好，谢谢您王先生哈，谢谢您参与节目，好，谢谢。
好，不用客气。
好，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杨女士好。
哎，请说，杨女士。
喂，
是您，请说。哎，请说。
听到吗？
好，谢谢大家好。
我
的问题是，我的父母已经80多岁了，我想要他办过来，但是他有个3年的签证，这个有没有影响？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拿着一个3年多次往返的旅游签证，是不是？
对对。
然后
我这个签证已经过期了。
已经过期了，然后你现在是在想重新的帮他们申请一个什么的签证？
移民呢、
啊、PR
哈，永居 PR 的、
嗯、
就是永居的签证，对不对？那现在他们人还在国内，对不对？
对的。
哦，那你如果是想把他们申请过来的父母移民的话，是没问题，就是143类别，就是给钱的，或者是103类别，就是说排队的。当然就是说你父母已经80来岁、嗯、然后呢他们就是排队的话，你是等待的时间是太长了。那你就是说如果你是考虑是付费类的话，那他们现在审批时间大概32个月。所以如果你要把他们申请的话，你是就是尽快了。但是你递了申请以后、嗯、比方说你递了这一个付费类签证申请以后，那在中间他们想过来探望你，就是是不受影响的，你还是可以帮他们申请旅游签证，就是3年多次往返，5年多次往返是给付费类，你3年多次往返的，就是你还是按这个去走是没问题的。
哦，那好，谢谢。
好，谢谢。
那我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如果你先帮他们申请3年多次往返的那一个，然后希望在境内帮他们做父母移民付费类的话是做不到，因为你3年多次往返的那个，它是有一个不可以在境内去递交其他申请的一个条件8503，然后呢，所以你就比较留意那个先后的那个顺序。
好，那我明白。
嗯、哎，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他们那个 Medicare 那个医疗，就是公用的那个国家的医疗证，那个不是马上就给是不是？
如果他们已经拿到 PR 的情况底下，他们一到澳大利亚就立刻有 Medicare， 但是其他的政府的补贴，比方说老人退休金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补贴，他们就有一个等待期10年。
嗯。
好，谢谢你。
好，谢谢。哎，好，谢谢杨女士，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Joanna。你好 ，Joanna。
哎、
嗯，
哎，你好。
嗯，
哎，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想帮我的父母办那个，就是年迈父母的移民签证。
嗯。
但是我想帮他在境内办，就是在澳大利亚办。他们现在在国内，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申请这样一种签证？
嗯，他如果是你要做年迈父母的这一个，就是 aged parents， 那你就是说他们人必须要在境内，你才可以抵达。
哦 ，OK， 如果他们在。
对，他们在境外的话 ，OK， 因为年迈父母这个签证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人在境内，当然就是说，大前提是他们拿着过来这里的签证，必须要没有一个我们叫 no further stay condition， 就是不可在境内再申请其他签证的一个规，就是一个就是说限制。如果他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境内去做这一个 aged parent， 就是那个年迈父母的申请，然后呢，他就可以在境内等着，他会有 bridging visa， 就是过期而且。所以你就要小心选项。如果他们在海，你说
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我父母以那个旅游签证的那个就是签证过来，然后待在这里的时间，就是如果3个月内我可以帮他申请就是他的那个父母付费的移民签证，是可以这样吗？
对，但是你是年迈的那一种。
对，年迈的。
你父母已经是七十岁
以上。
OK， 那可以，因为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嘛，只要主申请人是年迈的就可以了。所以他可以拿一个普通的旅游签证，因为你不要申请那个3年多次往返的，因为3年多次往返他就会有8503，那你就进不来就做不到那个就是 aged parent 的申请了。
嗯
，OK， 那
年迈分两种的，一个是付费，一个不付费，所以你可以帮他做。如果你想尽快拿到身份，你就帮他做付费的那个 aged parent 就可以了。
哦 ，OK，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只有3个月的那个就是签证的话，就是旅游过来的话，就是说申请年迈的付费移民签证，他们可以不回去待在境内？
对，因为它是一个年迈的，就等年迈的种类其实是境内申请，那意思是说只要你拿着一个合规的签证在这里成功在有效期内递交申请，它就会有过桥签证给你，让你容许在这里一直等着。那当然就是说父母你要帮他买保险了，私人保险了，因为你不知道在他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状况，你还是有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医疗可以给到他。
OK， 那另外我在想，如果说他我不以这个方式，就在以国就是以在那个就境外的话申请那个付费年迈付费移民签证的话，那就是可能会申请的时间长一点，是不是这样理解？
你就是年迈的话，你就是说如果你是境外申请，就是他在国内的时候你帮他递签的，他都不属于年迈类别，就是普通的143类别就是了。
好，
哎，好，谢谢主任，
不用客气。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哎，请说。
陈先生
各位你好，好，我就有个问题是，现在60岁不可以，不是要考英语的，那以后要不要考呢？第一个问题，申请那个citizen那个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说我有个朋友，他是在这里呢，已经拿到那个 permanent 已经一年了，他现在要申请那个citizen 了，公民了，但是现在政府说要改，19号开始，他是生号，
20号开始，
但是但是他的。那个法律还没有通过那个上议院的嘛，没有通过上议院以后呢，就没有成为一个 legislation act 嘛。所以我问那个嘉宾如果我们现在申请呢，可不可以跟以前做下来那个 legislation act 来申请呢？还是要等他通过以后来申请呢？
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一位先生也是有问到的，然后我先说简单的那个，就是你第一道问题是说入籍的时候如果年龄是60岁以下，那英语的部分他们是可以豁免，这个是按现在他4月20号公布的那个草案，但是呢就是说这一个引申到你就是说你第二道问题就是说这一个只是现在只是一个草案，一个就是还没有立法的一个条文，那会有影响吗？这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到最后他真的是把这一个立成是法律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他会是怎么样最后的。